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在今天，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正式宣布成立了新的安全联盟。这个安全联盟也被称为新印太联盟。对于印太地区在这个全世界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中国开始崛起，对这个世界和这个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它的北约，有它的五眼联盟，还有新成立的这个四国联盟，这都是美国跟它的盟友共同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当然了，它更多的是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跟和平以及自由的贸易，这个是符合这些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的。那么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一个专制政府，现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威慑力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联盟就可以对中国形成一个抗衡的作用。那么这一次为什么美国拉着英国和澳大利亚又单独成立了一个新的印太联盟呢？实际上之前的这些联盟有各自的作用，但是呢都缺点什么东西，就是这些联盟他们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一些盘算，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团结，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边会有一些分歧，而且每个联盟它考虑的重点也不太一样。但这一次在这些联盟存在的基础上再成立一个新的联盟，这给我们感觉像是一个先锋队的感觉，就是专门把这所有这些联盟的盟友里面专门挑出来这么三个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最关心印太地区，同时呢他们又有能力，再加上他们都有这种迫切的需求，要形成这一个新的联盟，跟美国紧密合作，特别是在军事上面。比如说英国它是脱欧了，对吧，它现在需要有靠山，需要有新的这个势力来跟它一起并肩作战，这样的话它在面对欧洲的时候它是有底气的。澳大利亚呢不用讲，澳大利亚它由于这个在经济上面是非常发达，但是它在军事上面很弱小，它需要美国的扶持来加强它的军事的力量啊，这样的话它在其他方面就有这个影响力了。那么特别是这一次的协议里边，外界都注意到了，专门提到了美国要给澳大利亚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其中就包括核潜艇技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盟更多的聚焦在军事上面，就是在这个整个印太地区，特别是南海，特别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这些地方对中国的抗衡，在军事上面澳大利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很有野心，准备在这个军事上边有很大的动作啊，投资很多很多的钱。那么这时候抱谁大腿呢？当然是抱美国的大腿了。美国金口一开，等于一下子就把这个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就一下提高了一个台阶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西游记》，我们都看到孙悟空有一个本领，就是他可以变出很多其他的孙悟空来，很多其他的猴子来，跟他一起去打。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招数简直是无敌的，你一个孙悟空都打不过，他一下变出来好几十个孙悟空，这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尝试。什么意思呢？挑出这些美国盟友里边最靠谱的两个，一个英国一个澳大利亚，然后跟你们一起在军事上面有密切的合作，甚至是扶持你，给你提供技术援助，给你提供一些军事装备，等于是武装这些盟友，让这些盟友也能够在印太地区发挥它的作用。这样的话美国就不是孤军奋战了，它是有盟友的，而这个盟友的水平也不差，也是这个共享的技术，共享的情报，所以这一下子就等于出了好几个这样的军事实力很强的军队。那么美国不需要美军一个军队来作战了，那么中国面对美军都打不过，还有这么多的国家帮助美国，那基本上就是完蛋的一个节奏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联盟刚刚宣布成立了，第一个跳出来强烈反对的就是中国了，甚至环球时报不惜威胁澳大利亚。其实这些做法都说明中国害怕了，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步步进逼，现在进逼到了军事领域，而军事领域正好是美国的最强项。美国最强的两个我之前讲过，一个就是 美元霸权，一个就是军事霸权，这个是世界无敌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如果对中国施压的话，那中国真的是你没有办法，那你只能去跟美国跟他这么多的盟友去搞军备竞赛，那么最后结果肯定就是被拖垮。不管你开不开战，开战被打垮，不开战被拖垮。所以说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杀手锏。我看到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啊，就讲这个事情，它的标题很有意思，他说美英澳组新联盟，新西兰和加拿大因不够反华被排除。他这里边怀疑说为什么整个联盟里面没有新西兰跟加拿大，说因为他们不够反华。看起来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党媒他还是有一点点自知之明的，知道他在西方世界的眼里边已经是臭名昭著，已经是人人喊打了，只不过打的力度有多少。这两个国家新西兰跟加拿大打中国的力度不太强啊，所以被排除出去了。那么未来如果不想被排除出去，不想被边缘化的话，那么这些国家都应该加把劲儿了啊。所以环球时报其实这个标题啊，它这个意思并没有完全错，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加拿大跟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实力还不足以挑大梁，而且他们跟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这种地缘政治的矛盾和冲突也比较少，把你们加进来其实没有太意义，你们本身就是已经是五眼联盟的这个其中成员国了，对吧，已经可以共享情报了，已经等于是站队了，也不太需要你冲到前面去了，你就后边这个做一个情报工作就不错了，谁会指望加拿大新西兰去出兵去打仗呢，对吧，但是你给我搞好后勤就行，你给我提供点羊肉啊、牛肉啊，你挺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分工啊，这又为什么我之前说这个新成立的三国的联盟它是一个先锋队啊，它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作用，你这不好把所有人都加进去啊，不需要那么多人，说实话啊，想加进来还加不进去呢，有些国家想进来还进不进去。这个日本一直想进五眼联盟，我相信他肯定也很想进这次的美英澳的这个联盟啊，他还进不去呢，他有他的位置，别的国家有别的国家位置，美国现在是在下一盘棋，他是有自己的一个战略的，日本可以放心，他有自己的独特的地位，有独特的作用。那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他都要去强力的扶持，甚至不惜去提供一些秘密的高精端的一些技术，甚至是放开手脚啊，让你们能够发展核武的装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军事的购买美国最先进的战机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需要在印太地区有一个靠谱的代理人或者多个代理人，那么日本是一个，澳大利亚是一个，未来台湾可能还是一个，那么中国就威胁说你们怎么心甘情愿做美国的走狗啊？讲这种话其实特别没有意义。为什么人家心甘情愿做美国走狗呢？做美国走狗有粮吃啊，跟中国有什么吃的呢？中国动不动就断粮，动不动就威胁，而且不停的还去盗取技术，这些国家跟中国三观都不一致，怎么跟你做朋友呢？更何况这边还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在经贸方面关系也越来越淡，加拿大没有制裁中国，是中国制裁加拿大了，澳大利亚也没有制裁中国，是中国制裁澳大利亚了。然后我们再一看数据发现，中国还是非常依赖这些国家提供一些原材料，所以说呢，就是人家就看准了，你中国是虚张声势，中国是外强中干，但是呢，你的体制又是这样的一个对国内可以随意镇压任何人啊，这样的一个很强大的，看似很强大的这么一个党国体制，跟其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在价值观上面也是格格不入，所以他不可能说我放弃美国投靠中国，这没有任何可能性啊！我不知道很多的中国人在幻想什么反共抗中，这已经是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个共识了，只不过有的国家会受到一些跨国企业的影响，他们可能会考虑到经贸方面的利益还没有那么的决绝，就是说这个力度有大有小，但是整体的方向就是把中国孤立，跟中国对抗。这一次澳大利亚选择的也非常的清楚嘛，而且是毫不犹豫，日本也一样。那么澳大利亚这么选择了，当然了，有一个国家被伤害到了，就是法国， 因为澳大利亚之前跟法国签了一个很大的军事上的合同，要购买法国的潜水艇，这些都是常规动力的潜艇，价值几百亿美元啊，有的人说是600亿美元，有的人说400亿美元，总共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庞大的世纪合同，现在一下子啊，跟美国签署了这个美英澳的联盟之后，那么澳大利亚很可能就会取消跟法国的合同，所以法国非常的不爽。然后法国说要报复，怎么报复呢？特别有意思，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法国就在今天宣布了，他取消了在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的一个晚宴，就是本来是要有个招待会，有个聚会的，我不聚会了，不喝酒了，不吃肉了。从这看到法国人还挺可爱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表态嘛。但是你又能怎么样呢？这合同签署了，也可以取消这个合同啊，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现在我有更好的技术了，我为什么还买落后的技术呢？有人要送我一辆宝马，为什么我还要跟这个丰田继续的履行这个购买丰田汽车的合同呢？法国人看到这个非常不爽，但是他也没什么办法，而且他其实也能理解，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就是说现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现在越来越重要。那么，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啊，这些国家的这个联盟是越来越紧密。那么，法国毕竟离这个地方还那么老远，而且他们又不在对抗中国的这个前线，所以说呢，法国当然会被这个 left out。我看到欧盟的一个反应也挺有意思，说我们要，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更加的去有这个进攻性啊，更加的去激进，更加的去这个主动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被这个排除在后面啊，我们也要争先恐后的去抗中，走向抗中第一线。当然，他不会这么说，是抗中啊。这次的这个美英澳的联盟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吧？谁是这个西方世界最大的敌人？谁是这个国际社会秩序的潜在的破坏者啊？谁是最大的一个跟整个西方普世价值格格不入的国家啊，当然都是中国了。这些例子简直数不胜数啊！不光是什么在新疆啊，在香港啊，在台湾这些问题，我们看到最近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在阻碍联合国监督朝鲜制裁小组的工作。这个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政府不愿配合联合国小组的工作，敷衍专家的提问，甚至阻碍有关问题的调查，比如说涉嫌违反制裁的船只在中国海域作业的问题，中国阻挠或者是敷衍联合国对朝鲜的这个监督小组，这很难理解吗？一点不难理解，对吧？因为朝鲜是中国手上的一张牌嘛。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威胁的是谁呀？威胁的是美国、日本，这是在中国看来是潜在的敌人。所以说，朝鲜是他的小弟嘛，是在关键时刻，特别是中国受到外部压力的时候，朝鲜可以帮个忙。啊，可以威胁一下对方，缓解一下中国面对的这个西方的压力，但是他这么做呢，又会进一步的恶化他跟西方的关系，让西方就是整个国际社会更是觉得中国不靠谱，更是觉得中国不可信，更是要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在某些方面对抗中国的这种非常有进攻性的行为以及军事上面的一些动作。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地区想维持一个长久的和平就很困难，各方之间都开始出现军备竞赛，中国也是加班加点的，按他们话说叫饺子下水一样啊，去生产这个潜艇啊，花重金去打造好几艘根本开不出它的这个领海的航空母舰。中国跟整个周边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一个对抗的态势，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了，那么未来擦枪走火就在所难免，甚至彻底的决裂、断交、发生军事上的冲突，这都是可以预期的。那么过去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好日子，中国人就享受到头了。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